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本台记者小山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环法自行车在今天将在最后一段比赛巴黎赛段终点冲刺，已经是第103届的自行车环法赛，今年却在反恐的特别气氛中迎来最为艰巨的安全防护赛段。如果没有意外，英国人克里斯多夫·弗罗梅将第三次登台领取环法赛冠军衫与奖杯。第70届阿维尼翁艺术节今天闭幕，来自世界19个国家的剧团参加戏剧节艺术表演，但是法国国庆节夜在尼斯发生的卡车恐怖袭击事件也让阿维尼翁艺术节呈现当今社会的伤口。东盟外长会议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开幕，除缅甸国家顾问兼外长昂山苏姬第一次出席东盟会议引发关注，南海争议在东盟外长讨论一系列议题中也再次占据聚焦位置，此次东盟会议能否一致前景并不乐观。新的消息说到昨天深夜，南海部分声明内容还是空白。河北水灾死亡与失踪人数超过220人，邢台市长为此鞠躬道歉。此前河北官方对灾情以及死亡失踪人数被批涉嫌隐瞒。中国越来越多成功购买美国企业，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级管理干部前往美国领导和管理这些归于中国名下的美国企业。美国方面透露，美国发放此类赴美的签证与日俱增。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下面请听小山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环法赛自行车大队今天将在最后一段比赛巴黎赛段终点冲刺，已经是第103届的自行车环法赛，今年却是在反恐的特别气氛中迎来最为艰巨的安全防护赛段。如果没有意外，英国人克里斯多夫·弗罗梅将第三次登台领取环法赛冠军衫与奖杯。环法赛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于星期天的上午稍晚开赛，从巴黎远郊的香缇宜开启，预计今天傍晚19点时抵达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前冲刺撞线结束。英国人克里斯托弗·弗罗梅从第八赛段就打下了再次夺得冠军的胜利者的地位，并一直保持到最后的赛段。法新社说，除非有意外包括群摔受伤，克里斯托弗·弗罗梅应当第三次当上环法赛的冠军。克里斯托弗·弗罗梅已经在2013年和2015年获得冠军。今天巴黎大区天气晴朗，虽然热但不是酷热，被认为是环法赛巴黎赛段理想天气。因为反恐特殊情况，巴黎警方今天出动了重要的警力维护线路长、经过的热点景点多、聚集人群地点多的安全。巴黎警方没有呼吁民众不要出门为环法自行车赛终点冲刺观看助阵，多个国家都谨慎叮嘱民众避免人群聚集的场所。法国在尼斯卡车恐怖袭击案发生以后取消了多起群众文艺集会，星期五发生的德国慕尼黑一个商业中心的枪击案均为反恐投下阴影。不过法国电台媒体倒是多次呼吁观众助阵安全，不要违禁亲近赛车大队。今年环法赛发生多次观众拉扯自行车运动员事件，今年环赛胜负局势罕见的出现初期就定胜负明朗局面。英国人克里斯托弗·弗罗梅进入第一个爬山段时就有了胜利的希望，并将总分一直领先保持到今天。重要原因是实力竞争对手多人因各种原因弃赛，冲刺段多名选手也将放弃拼力，为几天后开赛的里约奥运会积攒竞争金牌的力量。当然害怕奥运会前受伤也是主要的考虑。有竞争的是爬山、积峰、黄山 山、青年选手黄山等项目。法国环法赛老将、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贝尔纳·伊诺将第二次退役。这位五次夺得环法赛冠军的法国人年纪轻轻就当了爷爷。他退出比赛以后进入组织环法赛圈，以及为媒体讲评环赛充当顾问。在今天的凯旋门冲刺以后，他也宣布告退。伊诺说他要告老还乡，回家与家人尤其是孙子们多聚在一起。法国从伊诺退赛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良将，曾经有过爬山俊才，但早早因故事业夭折。今年环赛涌现几位法国人不错的选手，尤其是罗曼巴尔代，当然有可能夺得总分亚军，但距离稳夺冠还远远的距离。东盟外长会议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开幕，除缅甸国家顾问兼外长山苏基第一次出席东盟会议引关注，南海争议在东盟外长讨论一系列议题中也再次占据聚焦位置。据共同社今天报道说，鉴于海牙仲裁法院做出了否定中国关于几乎整个南海主权主张的裁决，东盟外长会议能否达成共同声明已经惹关注，而共同声明能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南海问题则是焦点。据东盟外交消息说，除了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菲律宾、越南之外，印尼、新加坡、缅甸也主张在共同宣言中写入为和平解决问题有必要全面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序。被认为是亲中国的柬埔寨则要求删除这些表述，并要求不要使用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和建设军事设施的措辞。东盟外长与中国外长王毅25日将主持会议，会上将讨论强化有关措施，包括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升级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等。该宣言由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加剧南海紧张的行动。对缅甸国家顾问兼外长昂山素季而言，这是三月底缅甸新政府成立以后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各国外长等还要求对朝鲜的核试验以及导弹发射表示关切，有可能会要求朝鲜半岛实行和平的无核化。今天在老挝开会的东盟外长会议将涉及朝鲜问题，而且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当事国外长罕见齐聚东盟外长会议的系列会议。据韩联社报道说，在老挝首都万象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4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罕见的齐聚朝核六方会议代表，韩国外交部长伊宾士、朝鲜新任外长李永浩、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克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当事国的外长将出席会议，就东北亚局势等事宜交换意见。第70届阿维尼翁艺术节今天闭幕，来自世界19个国家剧团参加艺术节的表演。但是法国国庆节夜在尼斯发生卡车恐怖袭击事件，也让阿维尼翁艺术节呈现当今社会的伤口。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第70届阿维尼翁艺术节今天闭幕，坐落在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每年七月初，阿维尼翁整个城市就会变成一座戏剧之都。今年在为期19天的戏剧节中，有众多艺术团参加 IN 和 OFF 的戏剧节艺术表演。根据初步统计，戏剧节继续吸引着众多的观众，显示阿维尼翁艺术节无疑是向世界展示法国文化的窗口。今年上演的剧目更是展示了当今社会中民众的迷茫和创伤，一个迷失的世界。今年阿维尼翁艺术节不乏经典之作，比如在教皇宫上演的戏剧节开幕大戏，由蒙太奇大师霍夫携手法兰西喜剧院共同推出该诅咒的人的遗剧，讲述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一个企业家庭如何破落，上演的一幕现场用枪处决的场景。 让在场的观众冷汗淋漓。霍夫导演表示，艺术节要走在现实生活的前面，这话无疑成真。也就是在7月14日，法国国庆节夜，在尼斯发生了卡车恐袭事件的当天晚上，阿维尼翁上演丹麦导演茹皮特以恐袭为背景的剧目《悲哀》，上演一位准备恐袭的年轻人进行忏悔。
中国越来越多成功购买美国企业，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级管理干部前往美国领导和管理这些归于中国名下的美国企业。美国方面透露说，中国发放此类赴美签证与日俱增。据网络影子《中国日报》的消息，中国数千名企业高官蜂拥前往美国赴美的特别签证需求量暴增。中国高管属公派，他们的家属则也享受待遇，随同赴美。报道说，中国企业派遣数千名高管来美国为他们所购的美国公司工作，导致美国的 L1 签证需求量暴涨。报道引述美国的报道说，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的员工人数在过去十年中大幅的飙升。专家说，这一源于一些美国公司被中国购买了，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趋于猛烈，而且中国带来了自己的高管和员工。据美国方面数据分析，仅2015年美国政府就授予了中国员工及其家庭成员10258个 LG 高管及相关签证，与2005年相比，获准数量已经超出了4倍之多。这一类的签证允许企业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运营中将员工派遣到美国，而员工家属也有机会随行到美国，则被视为一种员工的福利。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在美国疯狂购买。据名为 Dialog 的资料显示，仅去年一年，中国在美国达成了120个交易和投资项目，其开支就有170亿元，而今年更是大幅的增加，至今已经花费了294亿元，而且看起来还远不止于此。报道说，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企业都选择用自己的人在美国工作。不过报道也说，许多中国人热衷于寻找机会出国，而且他们也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签证制度不堪重负。获取外国绿卡或工作签证是中国人逃避国内严重污染的主要方式，同时为他们的孩子找到更好的教育机会，并避免该国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动摇。水灾死亡与失踪人数超过220多人，邢台市长为此鞠躬道歉。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说，据河北民政厅网站消息，7月18日至21日，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量过程，造成省内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并引发多起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部分受灾群众被围困，出现人员死亡和失踪。截至23日18时，全省因死亡人达到114人，失踪111人。至于有多名儿童、妇女因当局涉嫌处理泄洪失当而在睡梦中被淹死的邢台市，市长董晓瑜23日晚在记者会上鞠躬致歉。邢台水灾严重，自19日起遭日暴雨，境内七里河出现洪水，下游的大贤村更遭淹村惨剧，村中多名儿童被卷走，数日以后遗体才被发现。事发后，村民质疑洪灾是上游水库泄洪所致，而当局提前预报及转移不力。邢台市截止23日早上7时已经有25人死亡和13人失踪。广东茂名落马市委书记癌病死亡，其遗体第二天立即火化。据郑书记引述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说，业已落马的前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英国因患癌症，于7月22日下午在 阳江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遗体在第二天就火化了。澎湃新闻从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等多个消息交叉证实了上述消息。据报道，罗英国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全部犯罪金额合计过亿，遭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经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宣判，罗英国依法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其妻子也被判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据悉，罗英国对此判决不提出上诉，目前判决书已经生效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峰会今天在老挝万象举行重大会谈，这也是在海牙仲裁法庭本月稍早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作出不利裁定后举行的首次重要区域会议。南海仲裁法庭决定继续是本届峰会关注的焦点。东南亚国家协会的成员国今天在老挝万象开始举行部长会议，如经济、反恐、跨国合纵等是本届东盟峰会的议题。但是海牙仲裁法庭对中国在南海主权上的不利裁定，毫无疑问影响着本届峰会的谈判。与会的一些外交部长希望此次裁定能够载入共同的声明中，但是受到需要东盟所有国家达成协议条款的阻碍，很难在共同声明中提及此项裁决。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下周抵达会场，两国外长进行会晤，随后参加众多的多边谈判。老挝担任本届部长级峰会的轮值国主席，这也是海牙仲裁国际法庭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并不拥有历史性权利后的首次重大区域性洽谈。中国对南海将近 80% 的海域声明拥有主权，菲律宾此前对此上诉国际仲裁法庭。在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作出裁定，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判定。中国对此表示极度不满，一再表示此次裁定是一纸空文。东南亚国家协会十个成员国希望对中国采取共同的谈判立场，特别是东盟中至少有四个国家与北京在南海主权上发生争议，而且每年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与相关邻国在南海争议问题上最佳谈判场所。东协希望共同与北京谈判，但是北京坚持称领土争议必须由双边协定来解决，而且东协十个国家的内部并不团结，无法与强大的中国进行抗衡。东协国家中与中国在海域上有领土纠纷的国家，他们指责老挝和柬埔寨屈服中国压力，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加强对老挝和柬埔寨等小国的经济援助，如对柬埔寨就提供了约为6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也分化了成员国的团结。另外，中国的盟友国老挝不会让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丢面子。东协外交官们将在五天的会议期间进行协商，争取能够发表共同公报。但是，海牙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判决，无疑为能够达成共识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其实东协委员会从20日就已经开始了协商，起草能够被十个国家接受的共同声明。但是参加共同声明谈判的官员告诉法新社，北京最坚实的盟友柬埔寨至今反对在共同声明中提及南海仲裁。法新社此前获得了公报的草文，显示关于南海谈判的部分为空白。参与谈判试图达成共识的外交官员们参加了整日的会议，结束后说谈判进展艰巨，意见分歧， 而且中国的盟友柬埔寨在峰会开幕前就已经公开表示反对。一位外交官透露，柬埔寨反对在共同声明中提到关于南海仲裁和南海军事化等问题，这显示中国插手东协，反对东协推出共同声明。东协需要成员国共同同意达成共识的原则，成为东协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受到不少成员国的批评。联合网引述越南代表的话说，东协成员国应该共同努力，在此次会议的联合公报中写入涉及南海仲裁的文字，因为这属于重大的国际事件，东协不应该回避。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谈南海仲裁决定继续影响东协外长会议达成共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费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7月23号周六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周末版头版分别关注了慕尼黑袭击事件、德国社会反应以及美国大选民主党最新动态。在共和党党代会刚刚闭幕之后，美国政坛另一大势力民主党党代会将在下周一开幕，而此前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向外界公布了其搭档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因。我们也将在本期节目中向您介绍来自于《世界报》的独家分析。民主党党代会即将临近，而与会上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将正式宣布接受代表民主党参加今年11月8日举行的大选。在此之前，于本周五22号，希拉里竞选团队也对外公布了其搭档副总统候选人将为民主党内温和派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因。世界报文章认为，之所以希拉里会选择这名在政治上一向以温和著称，在美国属于中左派的搭档，主要原因是因为其竞选团队分析，今年大选的赢家将决定于谁能获得更多政治上中间派美国公民的支持。因此，希拉里放眼其候选人名单中，最符合这一条件的莫过于蒂姆·凯因本人。首先，他是本届总统选举中两党支持率不分上下、红蓝未分的弗吉尼亚州现任民选代表，而其本人从政经验也非常丰富。他自1994年开始从政，先后成功当选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议会议员，后任该市市长，而在2002年至2005年担任弗吉尼亚州副州长，最终在06到10年成功胜任该州州长。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主党人士的凯因也在2008年至2009年担任过南方州州长协会主席，而传统上美国南方州长主要由共和党右派政客把持，这也使得他在南方的行政系统中建立人脉和影响力。在此次正式被提名为希拉里搭档前，08年就有外界传闻凯因当时可能成为奥巴马的搭档。虽然这一提议最终没有成型，但是凯因本人还是于2009年到2012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现隶属于美国国会重要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员。除了在政治上经验丰富，难能可贵的是凯因本人也多才多艺，特别是其能用西班牙语流利的与拉丁语裔选民交流，在特朗普不被这一群体回应的现在，如能成功应用这一优势，无疑也将给希拉里团队带来这一群体的青睐。除了有较好的语言能力，在外教眼里，凯因是一名努力工作、受过良好教育、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然而文章分析到，尽管如此，外界还是对凯因作为希拉里的搭档合适与否发出了质疑。文章提到，凯因可能在过去任意一届总统选举中都是很好的副总统选举人选，然而本届大选随着在民主党内更加激进的左派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的异军突起，他不但在初选中曾给希拉里带来很大的挑战，而凯因温和的外表是否将符合那些曾积极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选民的胃口，还有待观察。在政治上，凯因也曾是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支持者，但他就如本届总统选举热门话题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的奥巴马政府 TTP 环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支持与否，并未发表声明。 在卡因成功上位之前，另一名更为激进的麻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曾也是副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他的政治理念也更受到桑德斯支持者们的认同。但是其作为一名女性与希拉里主打的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牌有所重叠，也最终不能相互搭档。分析认为，除了卡因政治观点可能不被民主党激进派认同，但她的提名也还是希望面对特朗普目前的巨大优势，能帮助希拉里赢得更多美国白人男性的支持和最终的选票。这一提议是希望赢得共和党温和派那些并不喜欢特朗普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的群体转投希拉里的筹码。对这一提议，共和党也给予评价，说道，民主党将是由不诚实的希拉里和腐败的卡因参选，这也是因为卡因曾在州长任上接受过来自其朋友价值16万美元用于差旅费的合法捐赠。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苏菲连线采访陈民峰，是台北一周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周以来，台湾最受瞩目的新闻就是游览车失火烧死24位大陆游客的事件，这件事让海内外中国人同感哀悼，我们向遇难者家属致哀，也希望台湾方面尽速彻底追查真相，给亡者和家属一个交代。有关这个事件目前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
全车包括24位辽宁省的大陆观光客跟台湾籍的导游司机，总共26人，出事之后竟然一个人都逃不出来，全部被浓烟跟大火给吞噬。事发之后，台湾的舆论界也都觉得不可思议。那家属在星期四千里迢迢地搭乘了包机来到台湾处理后事，心情的悲痛是可想而知。比方说，一对年轻的夫妻才结婚十天，来到台湾度蜜月，却碰上了这件事，两人共赴黄泉。十天前才刚刚结为亲家的双方父母亲，此刻却得为儿女来办后事。再比如38岁的高秀满，跟他的父母亲、丈夫、女儿一家五口全部罹难，这种冲击让他们的家人真是情何以堪。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院长林权强调，要将心比心，全力善后。那总统蔡英文也交代要查明真相，给家属一个交代。
据说大陆官员抵达台湾之后，对于台湾又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导致大陆旅客重大伤亡公开表达不满，台湾方面有什么回应呢？
是，这位是大陆海旅会的秘书长，叫刘克志。那星期四呢，他到中立殡仪馆为罹难者上香表达哀悼。那接受台湾的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台湾多次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事故，造成大陆旅客重大的伤亡，多次向台湾方面要求高度重视，采取确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大陆游客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却又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所以他表达强烈的不满。那刘克志的这番谈话呢，是近年来中共官员对于大陆游客在台湾发生重大意外最强烈的反应。针对他的谈话，台湾的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谷认为，人同此心，人命关天，他可以充分理解刘克志表达不满的谈话。他也强调，等事故的原因调查出来，有关责任的追究还有补偿，这些事情呢都不会逃避。那台湾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在星期四的时候开院会，在场所有的部会官员都为陆客团火烧车的罹难者默哀一分钟。院长林权在院会上也说，这场大火夺去了国民跟大陆旅客26个人宝贵的生命，除了哀痛之外呢，他说我们也要深切的反省。他强调，作为一个政府啊，人民跟旅客的生命安全都是政府必须要负担的责任。
遇难者的家属一再质疑，为什么一个都救不出来，台湾方面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个原因到现在还不完全的清楚，但是正在逐一的厘清。比方说安全门为什么打不开，在车祸发生以后呢，车身右侧卡在高速公路路边的护栏，那右后方安全门开了15公分就被护栏给挡住了，这个人是出不来的，所以有9位罹难者他们是堆叠在右后车门的阶梯。 那检警调查之后认为这个车门开了15公分，可能是驾驶在最后一刻启动了这个气阀式的车门，但可惜呢，这个车门开了15公分就被护栏挡住，所以没有办法全开。那这个是右后门，至于左后方那个逃生门并没有被护栏挡住，为什么也打不开呢？检警相验之后确认这个安全门的设施正常，开门的那个把手有一个亚克力板盖住，正确的方式是要掀起那个亚克力板就可以转动把手来开门，可是警方发现亚克力板并没有被掀开，不排除是当时车厢内浓烟密布，或者是乘客心情十分紧张，以至于没有办法打开车门。还有呢，就是这辆游览车在撞到护栏的前1公里已经开始冒烟，它的车速并且开始下降到30公里，显然就是说司机已经发现状况了。那这1公里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至于撞护栏之后火势这么大，烧得这么快，这也是检警要调查厘清的重点。
据说在台湾的第一场家属说明会上气氛火爆，双方有什么交集吗？
是，一点都没错。罹难者家属说明会由旅行工会的全国联合会主办，说明会里面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强烈质疑台湾救灾时间怠惰，紧急应变机制不够，事情发生了3天还不知道起火的原因，只会一味地说官话。有人要求如果迟迟没有办法厘清真相，不如让大陆派建设专家到台湾来协助。那开会开到最后呢，家属一致决定了真相不明之前不谈赔偿，要求大陆也派员参与调查。不过这一次台湾各政府机关在善后工作上可以说是派了很多人，做得还算漂亮，特别是对罹难者家属照顾的可以说无微不至，在机场啊、饭店啊、跟灵堂之间的交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每家一辆车，一共搭乘18辆车，让家属感觉舒适跟受到尊重。那机场啊、殡仪馆啊、还有饭店啊，这些地方每个地方都设了专案的办公室，随时提供协助。那家属也说在台湾他们受到好的礼遇跟服务都很好，但是这个仍然不是他们所要的，他们说倒宁愿被打骂，还是希望亲人能够活过来，这种绝望的心情我相信听友都能够理解。那台湾的政府即日起呢，派出了200个人的稽查大队，分布在全省的交通要道，临检游览车，特别是针对游览车的安全门、灭火器、车窗急迫器这些安全设备，不希望再发生同样的意外。另外台湾也修法，要求游览车的车窗必须要有4面是活动式的，就是紧急的时候可以用手动来开启。总而言之呢，亡羊补牢，做总比不做好，希望人们都能够在这一类不幸的事件里面汲取教训，改弦更张，那么罹难者的惨死啊，也总算是有代价。
是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我们下个礼拜天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刚才是本台记者索菲连线采访陈民峰，是台北一周专题节目。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要闻内容。环法自行车大队今天将在最后一段比赛巴黎赛段终点冲击，如果没有意外，英国人傅里梅将第3次登台，领取环法冠军衫与奖杯。东盟外长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开会，南海争议在讨论系列问题中也再次占据聚焦位置。今天在老挝开会的东盟外长会议，韩核问题6方会谈当事国外长罕见齐聚，第70届阿维尼翁艺术节今天闭幕，河北水灾死亡与失踪人数超过220人，邢台市长为此道歉鞠躬，广东茂名落马市委书记癌症死亡，其遗体第二天立即火化。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索菲连线肖伟基，是亚洲周刊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0期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今年的第30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保卫太平岛，保钓前进南海， 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将中华民国实质控制的太平岛降格为岩礁，台湾渔民只能在十二海里作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渔民发起保主产护主权行动，屏东五艘渔船开往太平岛宣示主权，保卫太平岛运动在民间爆发，主要发起人很多是台湾原来的保钓力量，掀起新一波的保卫国土运动，超越过去的蓝绿之争。蓝绿共八名立委7月20号登上太平岛，长期亲美的台湾开始反思应该调整战略布局。
国际专家如何看待这次的南海仲裁案？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艾利森在《外交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服从海牙国际仲裁法院有关海洋法的裁决，包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文章指出，如果中国拒绝接受南海仲裁案结果，他不过做了其他大国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即使仲裁庭裁定菲律宾部分主张胜诉，要求中国服从裁决，但现实是不存在任何执行裁决的机制。
菲律宾作为南海仲裁案的提出国，又是如何看待这次大获全胜的裁决呢？
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彻底否定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历史性权利，提出仲裁的菲律宾大获全胜，菲律宾举国欢腾，但刚上任的新总统杜特尔特却展现冷静与智慧，立刻宣布派出前总统拉莫斯前往北京，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也确定自己将于9月份访华，解决两国争端。菲律宾外长亚塞说，对于判决结果十分满意，然而菲方必须全面研究理解判决内容，并等待法律专家的解释。
南海仲裁案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吗？
南海仲裁案裁决后，两岸关系出现新的微妙变化。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使得两岸关系倒退，如今因为仲裁结果意外把台湾推向大陆，但蔡英文政府极力想要摆脱，不愿意跟对岸靠得太近。台湾除了派舰护岛，内政部及陆委会的声明都提到1947年南海诸岛位置图，作为主张太平岛主权的法理依据。尤其内政部声明更强调东西中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属中华民国所有，所指涉的许多礁岛多数被中国大陆所占领，因此蔡英文政府的主张与对岸不谋而合，双方在南海的主权几乎是重叠或共享。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赵薇导演的中国电影《没有别的爱》杀青，但却因为台湾男主角戴立人疑似台独而遭换角，反映政治正确主导电影院，下一冷战年代台湾背隔大陆的历史对照，形成了强烈的讽刺。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30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文革50周年专题节目，由赵月胜先生跟大家谈谈为什么赫鲁晓夫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此次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今天的话题围绕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你今天的题目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很有意思。文革中毛反复说，文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那就请你谈谈赫鲁晓夫如何成了文革的对象呢？
好，因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中国人全都是非常熟悉这句话，是让毛坐卧不安的事情。那他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什么过节，让赫鲁晓夫成了他驱之不去的梦魇呢？我以读过的资料呢，试着分析一下。第一， 赫鲁晓夫做二十大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暴行，然后几乎是绝食扬灰，让斯大林这尊国际共运的神名声扫地。他的凶残阴险、杀人不眨眼的暴行，使他从流芳百世转而遗臭万年。要论在党内斗争中整肃异己、杀害无辜、翻云覆雨，毛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甚至还有发明创造。我们知道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那些深奥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部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毛对中国宫廷斗争的那套权术是炉火纯青的，但是在列宁式的一个政党里，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掌握最高权力，又显得是得了马列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要跟对人。毛对斯大林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斯大林的这些招数，他学后是招招管用，而且他最后能坐上头把交椅是斯大林犹豫了再三而最后终于认可，所以斯大林对他实有再造之恩。恨的是他掌握了中共的绝对权力以后，对斯大林指挥中共的那些指示开始不服气，特别是对他在斯大林面前的那种儿皇帝的地位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毛是自比唐宗宋祖之人。对于独裁者而言，天无二主是个必要条件。毛曾经说过，蒋介石只许天上有一个太阳，我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他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才是这个真太阳。所以越到他志得意满的时候，越有既生瑜何生亮的这种懊恼。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之后，中共也发过文提出防止个人崇拜，要和当时苏共的步调一致。
没错，但是请听我继续分析。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点，除了上面谈到的毛对斯大林的这种错综情节，还要看当时苏共对中共的扶持。当时苏共正全面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那就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56个大型援华项目，所以对苏共批斯大林，也就是在表面上跟着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但你若要仔细读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你会明白这个报告毛一定是越读越窝心。赫鲁晓夫讲的那些东西对斯大林的揭发有许多内容仿佛是直指毛。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人崇拜，不用说，刘少奇这一伙人鼓噪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党内不容挑战的至尊意识形态。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已经使毛成为红太阳。而且在建国后的节庆日的口号里，毛自己亲笔加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中共党内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第二，蔑视法律建设，以政治需要随意杀人。建国后的那些镇反土改等等运动，杀害无辜中国人数以百万计。第三，经济建设胡指挥，农业合作化强迫农民入社，掠夺普通人民的生活资料，任意迁徙少数民族，造成农业全面衰败。这些都似乎批评了毛的一些做法，特别是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之后开始宣扬人道主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任意枉法杀人，在经济领域也开始以数字化、精确化、物质奖励等等方法来减轻经济的危害，这和毛心目中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完全不合拍，所以在毛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所以很快中共就组织班子，准备和苏共论战了。
对了，但是公开论战前， 毛与赫鲁晓夫还有过更重要的争论，但是中共在后来的文章中却没有明白地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个争论给赫鲁晓夫判断毛是何许人物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我们就要回忆一下1957年为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共产党国家几乎都出席了，毛亲自率中共代表团去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后，毛对赫鲁晓夫是一直有戒心，他所以还要带中国代表团去，我想有两个因素比较重要。第一，斯大林之后国际共运群龙无首，毛这颗红太阳要升起在全世界了，从前只能升起在中国的那些穷乡僻壤，这一点想想就让人爽。第二，苏联援华正在关键时刻，许多大型项目已接近完成，中共在那时还在向苏联要求这个核子技术的转让，而且苏联已经答应了，所以毛值得去一趟莫斯科。但是毛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惊呆了各国共产党，因为当时大会的主题是讨论如何避免核战争，维持世界和平，所以大家都在围绕着避免战争发言。等毛出来讲话的时候啊，赫鲁晓夫是这么记的，毛说，我们现在中国有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呢？战争嘛，若干年以后我们又生出人来了，所以呢，人口就会恢复。据赫鲁晓夫记载，毛讲完这个话以后，会场一片坟墓般的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寻找用什么办法来制止战争，反对战争，所以和平共处是首要的主题。可是毛却突然提出，不要怕打仗，战争给我们带来损失怕什么？战争嘛，反正我们以后会胜利的。
毛的这种思考战争的方式就是不怕死人，人在他的眼中就是一堆数字，三亿人死了都不要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是啊，三亿人，当时就吓坏了不少人。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马上就说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准备损失六亿人口的三亿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共就有1200万人，如果到时候全损失了，那么我们没有人再来恢复我们国家的人口了。而且据说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首脑戈梅尔卡当时就说毛疯了。可是恰恰是这种对毛思路的不理解不赞成惹恼了毛，后来批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就是认为赫鲁晓夫要投降帝国主义。到了58年，毛的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全面上马，赫鲁晓夫他越看越不对劲儿。他是搞过工业的，知道现代工业是怎么回事，看到中国到处建小高炉，听人说宋庆龄家门口也建了一个小高炉，他就在苏共党内起草发展计划的时候说，你们要小心了，可不要受中共胡闹的影响。后来赫鲁晓夫58年到中国来访问，毛约他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上会面，毛一定让他下水游泳。结果赫鲁晓夫自己说游泳他比不过毛，毛还挺得意的。但是后来的会谈，赫鲁晓夫实话实说，他教训了毛，因为毛又跟他算中苏两国一共有多少人口，可以组织多少个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共有多少人口，只要不怕死，那么就敢和帝国主义叫板。赫鲁晓夫忍不住了，他说你算的那个数字都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有在使用标枪、刺刀等冷兵器的时代，人多才有意义，那现代战争有多少个师不重要。赫鲁晓夫那句名言就是，在导弹面前多少个师不过是一堆人肉炮灰，就是在这儿说的。所以这点毛泽东是绝对不能同意的，这就是他后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投降主义帽子的原因。
毛和赫鲁晓夫确实是格格不入啊。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毛发动文革时总会拿赫鲁晓夫做靶子，对他要收拾的人他一定要拿出了对号入座，凡不和他一致的那就一定是和赫鲁晓夫一致。所以文革中防修反修的口号整整喊了10年， 在毛的心目中根本没有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斯基这些真正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这种修正后来受到了恩格斯的赞许，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这一路。在毛的心里没有这个，修正主义就是苏联，就是赫鲁晓夫，文革就是要把中共党内和这一路有关的想法通通掐死。其实说到底，他真正恐惧的是在他身后中共也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他焚尸扬灰。林彪看准了他的心思，说不管是主席活着还是在他身后，谁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话其实是说到毛的心里去了。
好的，这次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11期，题目叫做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的头号外国敌人。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法语教学课节目时间，请大家收听巴黎使命第18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波斯基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2500分，您遇到了麻烦。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可以信任您的出租车司机吗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您有一条新线索。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您能活着到达目的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Hey, oh! Bah, vas-y, avance, quoi!
Oh, il la bouge sa voiture, celui-là?
Oh, merde! Toujours comme ça, Paris.
Ava, 要快点，叫 AM 加速。
怎么加速啊？你没看见堵车了吗？
Pourquoi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Tu ne connais pas Paris.
Je...
Hey, il y a une voiture qui nous suit.
什么？一辆车跟着我们。Edmond, 快点。
Je ne peux pas, princesse.
Hey, bougez-vous, nom d'un chien. Tournez à droite. À droite.
Je connais le chemin. C'est à gauche au feu.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et puis au cimetière. C'est moi le chauffeur, non ?
Comment ça ? Adrien dit tourner à droite au feu et puis tout droit.
Il va passer le rouge à droite, le feu, et puis droit. Mais Edmond n'est pas d'accord.
Oh, mais les gens qui ont une carte, c'est toi ?
Oui, oui. Vous êtes maintenant où ? Dans
le Parc des Nations et le Parc des Nations. Parc des
好，埃德蒙向左转 ，à gauche。
对 ，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然后 au cimetière。
阿德燕说的对，应该是右拐，不是左拐。
但是这儿堵车了，而且有人跟踪我们。
好，现在可以用一次性瞬间转移器，抓好，启动。
阿德燕，雨燕，你的手。
您用了一个工具。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Maman, pourquoi on attend ?
Parce que la guide n'est pas là.
Mais où viennent tous ces gens ?
Je ne sais pas, mon chéri.
Le Père Lachaise est un cimetière depuis 1804.
Bonjour, je cherche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La fertilité ? Ah, désolé, je n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他好像不知道谜语。
Demandez à la guide. Il est 4h moins le quart.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Pardon? Elle vient?
À quelle heure?
À 4h et quart. C'est dans 30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à l'heure.
我们没有时间了。弄一张地图，自己去找。
好的。Pardon? Vous avez 一张地图？
Un plan. Tenez.
Merci.Il y a une aléa, rangée 2.
Je sais pas. Attends. À droite, c'est l'avenue du Puy. À gauche, c'est la 4e division.
Oscar Wilde, Edith Piaf, Jim Morrison.
Et regarde, c'est Jim Morrison, c'est de la balle.
Et Marcel Proust, La Fontaine, Yves Montand.
Des statues, des morts. Il n'y a pa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Allons à gauche, ici.
D'accord. Waouh, 这地方真大, 而且全是名人。
导游几点才能到?
我们问看守的时候, 他说, 4h moins le quart, 那时是4点差一刻。
看守说他, dans une demi-heure到。
Dans 30 minutes.
半个小时以后。
好的, 30分钟。 那就是说4点一刻。
À 4h et quart. 好, 到入口处看看, 导游对你有没有帮助。
第18场游戏结束。 您有12500分。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您到达了目的。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您是否正接近谜底?
La fertilité...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您掌握了一个线索。
Demandez à la guide,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女导游有答案吗? 请及时拯救国家。 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
欢迎登录 RFE 知识网站，这个新的虚拟图书馆可以方便您了解历史、科技、卫生及其他知识。进入文件夹，通过主题分类的法语课学法语、教法语，增长知识，从而与网站社群分享。网址是 savoirs.rfi.fr/cn。 RFE 知识网，用法语了解世界的钥匙。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环法自行车大队今天将在最后一段比赛巴黎赛段终点冲刺，如果没有意外，英国人弗罗梅将第三次登台，领取环法冠军衫和奖杯。 东盟外长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开会，南海争议在讨论一系列问题中也再次占据焦点位置。今天在老挝开会的东盟外长会议，韩核问题六方会谈，当事国外长罕见齐聚。第70届阿维尼翁艺术节今天闭幕，河北水灾死亡与失踪人数超过220人，邢台市长为此鞠躬道歉。 广东茂名落马市委书记癌病死亡，其尸体第二天立即火化。 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节目。本次节目由小山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编播，也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台的下次法语广播。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法国女歌星甘蜜演唱的《巴黎》。 巴黎，本次节目也在法语歌曲中结束。我们遥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中再会。
Fini les balades le long du canal. Les escaliers des cartes postales, c'est fini. Paris, c'est décidé, je me barre. Fini le ciel gris, les matins moroses. On est qu'à Toulouse, les briques sont roses. Là-bas, Paris, les briques sont roses. Paris, que je te quitte, que je change de carte capital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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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 je te quitte, que je te plaque sur le trottoir sale. Je connais trop ta bouche. couche de métro. Les bateaux mouchés, la couleur de l'eau. C'est fini, Paris. Je les connais trop. Ici je m'ennuie, même quand vient la nuit. On dit que ces vies s'éveillent à minuit. Là-bas, Paris, la nuit s'éveille. Paris, Paris, que je te quitte.